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有关友谊的。孔子对于友谊、交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人活在世界上，在家庭里面出生成长，他总是要进入社会，他总是会结交许多家庭以外的人成为朋友，所以交朋友就是一个人生里面很重要的课题。我们有时候思考到朋友的问题啊，就想到缘分这个词。说到缘分呢，可以说有三种。第一，缘有长有短，有的人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交朋友也是一样。有的人的缘分呢很短，只有在中学时代一起当同学，后来就没见过面了，也可能在社会上一起共事一段时间就不知所踪了。所以缘有长有短，这第一种。第二种呢，讲到缘分的时候有深有浅。有些人恐怕缘分很短但是很深，那么有些人恐怕是缘分呢、很长但是很浅，一辈子都是淡淡的啊。所以缘有深有浅。第三种呢，是缘有好有坏，好的叫善缘，坏的叫恶缘。很多敌人呢、跟我们也是有很深的缘呢、但是恶缘啊，他就是有某种条件把它牵连在一起。所以缘有长短，有深浅，有好坏。我们交朋友当然都希望是又长的又深又好的朋友，那么这种理想能不能达到呢？或者说从孔子来看的话，对朋友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所以我们首先从孔子自己怎么跟朋友来往举几个例子说明。孔子对朋友他的态度呢非常简单，朋友之间的情感道义更重要，朋友的财物有钱没钱他不太在意。在《论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在《论语·乡党编》第十上面记载，朋友之馈虽车马非鸡肉不败。孔子送孔，就是朋友送给孔子礼物啊，就算是送孔子车跟马，孔子不会向你作揖拜谢。但如果你送的是你家里面祭拜祖先用的肉，切一块送给孔子，值不了几块钱，孔子非常慎重的作揖拜谢。照一般人看起来不可思议啊，你家里面祭拜祖先杀一只猪，切一块肉送给孔子，说这是我祭拜祖先所用的肉，孔子跟你作揖拜谢，非常虔诚慎重的感谢你，因为你把它当作家族的朋友上告祖先啊，然后祭肉分给孔子，这是一种深刻的情谊。但是你送给孔子一辆车一辆马，他拿来就用，他不跟你作揖拜谢。这里面就提醒我们，精神价值超过物质价值，人的可贵就在这里。因为如果你以车马的贵重当作考量的话，那有钱人一定是可以表现情谊吗？那一个人很穷就不能说礼轻情意重吗？所以孔子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态度啊，就让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啊，真的是要由内在的情感来衡量，而不要看外在的礼物是否贵重。另外一段呢就写着，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病。意思就是孔子的朋友过世了，没有人料理后事，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家道中落或子孙不孝。这样的朋友过世了，你帮他忙啊，叫做雪中送炭。孔子听到有朋友下场这么凄惨，就说我来负责丧葬。因为孔子本人也是丧礼方面的专家嘛，他愿意花钱花力气花精神来帮朋友办后事。我们常常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孔子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自己对朋友呢这几点呢我们看了都知道很特别啊，不是一般的人的想法。那么他自己有很多朋友，但他还是很谦虚。在中庸里面就有这么一段，他说要求一个朋友先对朋友好我做不到，因为都是朋友先对我好，你看他还这么谦虚啊，就是别人跟孔子做朋友一定要先对孔子好，孔子想先对他们好都来不及。交朋友有时候啊，你不能说先考虑你怎么对我，我再怎么对你，有时候是要真心的心甘情愿的对他好，他的回馈呢就自然而然出现了。所以交朋友有很多方式，古代的雅典人啊，他们很重视面子，交朋友的时候收朋友的礼物啊，他回报的时候一定要更好。比如说我们俩做朋友，今年我生日，你送我一个铁器的一个礼物，明年是吧，你生日我送你一个铜器的，后年我生日了，那你送我一个银器的，那下一次你生日我送你金器的，然后再隔一年我生日你送我玉器的，然后越来越贵，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不见面了。因为我总是要表现的比你更慷慨，就绝不占朋友便宜，而要对朋友更好。这是这个雅典人啊，他们都心态上非常的高雅，绝不占别人便宜，得到朋友的好处，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这样的例子啊。所以人跟人来往的时候真是一种缘分，但是你也需要有相当的这个属于同等层次的品格，你才能做到这些。那讲到交朋友的话，孔子也说嘛，交朋友不容易，他还跟学生说，不得忠行而与之，必也狂倦乎。他说你找不到忠行，忠行就是言行都适当，这样的人最难找。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个性啊，什么事情都做得恰到好处，你跟他在一起好几年，他没有犯过任何错，每一句话都没说错，那有时候也不容易啊。但有这样的朋友，你自然而然就会跟他学习嘛，因为人与人在一起啊，会互相影响。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说你找不到这样的朋友，那要找什么呢？狂倦，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学生上学念书，就问他受教育的目的何在。我因为教书超过30年了，我从孔子的观点来分析，受教育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设法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就是对于某些事情呢不够格调的，不够水平的，不屑于做。人活在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你不想做，不是你不敢做，不是你不能做，而是你不屑于做。为什么？因为你受过教育，知道那些事情没有水准，要偷了，要骗了，要抢了，占便宜，这些不屑于做。这叫做倦者，倦者是很清高的啊，因为我有理想，所以那些事情有损我的格调，我就不做。这是第一步哦。孟子说得很清楚，有所不为才能够有所为嘛。你不屑于做某些事，你才能够积极的去做另外一些事，那就是狂者了。就是狂者进取，进取就是不断的上进，总觉得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又比今天好啊，今年比去年好，明年又比今年好，这样人生才有这个奋发的动力。所以孔子说我们交朋友最低层次啊，交倦者，有所不为，你跟他在一起就不会去为非作歹了。第二个呢，设法找到狂者，不断进取向上。那最好当然是忠行者。有人说忠行两个字很难解释啊，我们简单给他发挥一下，可以这样说，所谓的忠行就是当狂则狂，当倦则倦啊。你不能光是倦者什么都不做，那也太消极了，也不能光做狂者一直往前发展，有些冒险。所以你要做到当狂则狂，当倦则倦。孔子很强调智慧啊，智慧的判断很重要，什么时候该不做，什么时候该做，都需要灵活的智慧。所以你每天都要感受到生命的力量，非常清醒。 绝不会说因循苟且，过去的事就照着做，不会的，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学生们跟他念书啊，他也认为说你们要交朋友啊，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共学一起念书，比如说我考试考上这个学校，同学们一起念书叫做共学。但是一起念书并不代表毕业之后可以一起走在人生的路上啊，有时候毕业之后分道扬镳，不同行业嘛，甚至对于人生的要求各自也有差异。好，可以共学，未必可以一起试道走上人生的路。可以一起走上人生的路，未必可以一起立足。所谓的立足啊，就是我们都有某种信念、某种原则，立身处世有它的规矩，这不容易啊。但是你可以一起立足，未必可以一起怎么样呢？权力的权，但这个是当作权衡的权，就是衡量轻重。孔子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个谋就是我们一起商量我这一生做人处事应该如何。这种朋友是最难得的，通常我们交朋友往往是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嗜好，但是你碰到人生的抉择，这时候就要有朋友跟你商量了，这是最难交到的朋友。所以孔子把交朋友分为四个阶段，而我们平常呢，交朋友的时候呢，以前听过一句话都不太了解，就是孔子说的无友不如己者。以前老师告诉我们说，孔子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这样讲就糟糕了。你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有人找你，你说不行，孔子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因为你比我差，那我去找比我好的啊。他也听过这句话，他说孔子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那他也不理我，弄到最后没有人可以互相交朋友了。因为朋友总是有比较高比较低嘛，你一比较之下怎么可能完全平等呢？到最后没有人可以交朋友了，只好说有朋自远方来，大概远方来的还没有机会比较吧。像这样的话显然是理解的不太恰当，我们今天要修改一下。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这个如不是谁比谁好，而是相似的意思。古代的如本来就有相似的意思，叫做你不要交跟自己志趣不相似的朋友。人活在世界上都要工作，请问工作之余休闲的时候你做什么事？这时候就要看志趣了。我一放假就去爬山，你一放假就去游泳，这个都不在一起。我一放假就去下棋，你一放假呢去打球去了，没有机会在一起，怎么做朋友呢？所以志趣相近的话呢，自然而然就变成朋友了。那么也可以切磋琢磨，精益求精。所以在这样一种理解的话呢比较合适，因为交朋友啊，志趣相近啊，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乐趣。但是呢，孔子也提醒我们，所谓的朋友呢有益友也有损友，三种朋友有益，三种朋友有害，但是都是朋友啊，都一定有某种缘分哦。这个缘分有时候是因为同乡、同学、同事、同道，甚至同游一起出国，那这都可能成为朋友。那这样的话，朋友有好有坏，怎么去分呢？我们就简单分别说明一下。孔子说三种朋友有益，有直有量有多闻。有直什么意思呢？我一再强调，直代表真诚而正直。这样的朋友有时候会带来压力啊，你做错了他直接告诉你做错了。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朋友嘛，你就应该多包容，包容体谅是第二点，有量。如果朋友只有包容体谅，那不是到最后变成是包庇了吗？对人到最后大家都不要讲原则的，那有什么意思呢？家里面的亲情不能完全靠法律来约定，但是朋友之间一定要互相以正道来期许，否则的话交朋友意义何在？交到最后对社会反而不好。所以有直的直啊，代表这个朋友真诚而正直，他不一定都对哦，但他至少会很直爽告诉你。所以像孔子说过，交朋友时朋友有错的话，忠固而善导之，不可责止，无自入焉。 跟朋友来往要很真诚的、真心的好好劝他，好好的引导他，他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比如我一个朋友，我每次劝他他都不听，到最后他说你少烦了，他说你多管闲事，那 我不是自取其辱吗？但是既然是朋友，就不愿意也不忍心看他误入歧途。所以好朋友第一种是很正直的，当然正直的朋友啊，我们叫做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你要交往这种朋友，大家互相勉励啊，是很难得的，但是也要知道他是为你好。孔子很讨厌一种情况，叫做把怨恨隐藏起来然后继续做朋友。他说逆怨而有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你把怨恨藏起来继续跟他做朋友，左丘明是古代鲁国的史官，觉得这样可耻，我孔丘也觉得可耻。所以交朋友第一个叫坦诚嘛，要不然你不坦诚的话，我讨厌你，我心里面这个讨厌你，我表面上还是跟你一样做朋友，这样太累了嘛。你对任何人可能都要考虑到，比如我对老板要稍微隐藏一下，那对于部下稍微隐藏一下，对朋友还要隐藏，没那个道理，没那个道理。所以对朋友你有怨恨说出来，化解吧。既然是朋友，一定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这个人生的理想，可以化解不必要的误会。好，第二个有量。量这个字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代表说话算话，讲信用。但是这种信用呢，有时候会显得比较范围狭窄。所以儒家里面对于量这个字啊，守信用，有时候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你为了守信用，像孔子就批评跟管仲同时代的几个人，他们因为政治上的一种竞争失败了，就自杀了。孔子反对这种行为，一方面他反对自杀，另一方面他反对在政治竞争的场合呢，因为失败就为了忠于自己的老板而自杀，这个生命太可惜了。像管仲他是齐国人，齐国因为齐襄公被杀，两个弟弟呢逃到国外，这个时候看谁先回国就当国君，那另外一个恐怕就很难有生路了。结果这个时候呢，齐桓公回来了，他的哥哥公子纠就被杀了，很多人就跟着他就自杀。孔子反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至今于勾读而莫之之也。他说难道你要管仲像那种一般老百姓一样遵守那种小小的信用，在山沟里面自杀，死了别人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人活在世界上要留得生命啊，做有用的事啊，对国家有用的事啊。政治竞争结束都为齐国来服务，你可以为将来啊的子这个什么后代做更多事情，宝贵的生命绝对是不容许自杀的。所以这是孔子的立场。所以量呢，一方面代表守信用，但是我们知道做朋友守信用是很合理的事情嘛。另外一个就是体谅包容，比如说你发生一件事了，天下人都不相信你，误会你，真正的朋友就相信你，他知道说你绝不会做这种事，或者你如果真的做的话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这真是很体谅啊。我们刚刚既然讲到管仲的故事了，就把他故事说的完整一点吧。齐国内乱的时候呢，两个公子逃到国外，这时候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管仲，一个叫鲍叔牙，史上称为管鲍之交，讲那种最好的朋友的交情。他们当时就有一种投资的概念，叫做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我们两个人如果同时追随一个公子，将来万一输的话都没有机会了，就讲好一人跟一边。结果呢，管仲选错边了，选上公子纠，鲍叔牙人比较老实，跟着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等到齐桓公即位之后呢，就问鲍叔牙你来当宰相吧。鲍叔牙就说如果你想成就霸业，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谁呢？管仲。齐桓公非常生气，因为以前两军对阵的时候呢， 管仲曾经一箭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这个带钩就是有点像男生用的皮带的铜环，它比较大，是一种装饰品，很漂亮的啊。他一箭射中齐桓公的带钩，差点把他射死，所以齐桓公念念不忘，这个管仲非杀不可。那他怎么可能让管仲当宰相呢？但是鲍叔牙说，你要成就霸业，就不要计较个人恩怨，为齐国着想。齐桓公毕竟不错，就接受了。接受之后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时候啊，像公子纠、还有管仲、还有韶乎那一票人，都在鲁国被关起来了。因为鲁国想，我们打不过齐国，齐桓公上来之后，哎呀，我们这边以前支持的人呢、是另外一派，就把他们关起来，准备讨好齐桓公。那齐桓公怎么样把管仲给救出来呢？他就跟他们说，我那个兄弟啊，你们看着办。你看这一说，公子纠就被杀了，但是管仲我要自己杀，因为他以前一箭射中我的带钩，害我差点死于非命。鲁国人也知道啊，想说，哎，很有道理，齐桓公果然要自己报仇，要把管仲杀了，就把管仲押解送到齐国去了。一进齐国边境，齐桓公立刻把他解开，拜他当宰相，称他仲父。仲父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管仲的仲，加一个父亲的父，代表尊称他是长辈；第二个仲父代表叔父，所以有双重含义。所以管仲在齐国呢当宰相的，他帮助齐桓公用外交手段避免各国之间的战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居，管仲之利也。这孔子的话，孔子对管仲啊推崇备至，很多人都不接受，如果说孔子干嘛那么称赞管仲呢？但是孔子了不起啊，在什么地方？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他的这个生活过于享受，或者说有各种偏差的作为，就整个否定他。而你要考虑的是管仲所做的事是什么事呢？他是齐国的宰相，但是他所做的事呢，是透过外交手段让各国都避免战争，因此而造福了天下人。一个齐国的宰相本来只负责照顾齐国人，现在可以透过他的作为，天下人都得到照顾。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民到于今受其赐，老百姓到现在还受到管仲的恩赐，唯管仲，如果没有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我们早就被四周的蛮夷之邦给消灭了。所以这边提到管鲍之交，我要特别再加一段。当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的时候呢，齐桓公手上有很多黑资料，我们叫黑资料，就情报收集来的。齐桓公就跟鲍叔牙说，管仲这个人不好啊。为什么不好？他以前做官的时候贪污啊，你看这边有资料。鲍叔牙怎么说？他说管仲家里有个老母亲，所以他为了奉养母亲，所以只好贪污的。齐桓公又说，你看他以前打仗的时候临阵脱逃啊。结果鲍叔牙说，他家里有个老母亲，他必须活着回去。你看有这么好的朋友，真是令人放心啊。是要做什么？体谅他。所以经常讲到说，朋友之交往啊，有质还要有量，这又是有多闻。你说到有多闻的话，就是要博学多闻嘛。一个朋友如果说他是个喜欢学习、博学多闻，大家见面聊天的时候才有话讲嘛。要不然我们有时候看到许多人聚在一起，大家都不太念书，聚在一起五分钟之后呢，就开始分享八卦消息啊，谁又做什么事啊，哪里出什么状况了、谈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帮助，久了之后呢，就觉得厌倦，浪费生命。所以呢，如果有人博学多闻，各自有专长，好好去学习，见面的时候分享最新的观念，那是很愉快的事情啊。所以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质、有量、有多闻。那相对的，三种朋友有害啊。那三种朋友有害呢？第一种，有偏僻。偏僻就代表这样的朋友呢，他怎么样呢？他是个性喜欢装腔作势。有的朋友啊，喜欢装腔作势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冲老大，爱面子，这些，这也是朋友了。 但是他有时候显然看起来就不是很真诚的。第二种朋友呢，有善柔，善柔意思叫做刻意讨好，有的朋友就见到你就说好话，想尽办法讨好你，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有偏佞啊，有偏佞代表他巧言善辩。这三种朋友都有害啊，装腔作势啊，刻意讨好了，巧言善辩。我们如果交朋友，想想看，这些朋友有没有呢？还是有的。大家在一起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会，就这意思。大家整天在一起呢，言不及义就是说话都不谈什么跟道义有关的事，说话只谈一些这个风花雪月啊，或者说谈一些无聊的事，八卦的新闻呢、啊，言不及义。好行小会就是喜欢卖弄小的聪明，耍一些小手段卖弄小聪明啊，像这些朋友呢当然是有害的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比较不用努力上进啊，要不然怎么会成为朋友呢？既然是朋友一定大家在一起有一些乐趣嘛，不然他就不可能继续来往。所以说到这个有害的朋友三种呢，是因为他也有他的吸引力啊。因为人有时候很喜欢过一种日子，就是说不要有压力啊，好像比较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朋友在一起呢，常常会觉得人生也过得去。我们常常提到一句话，不错但是不够。我们跟别人来往自我要求都是一样，要常常记得不错，因为能活到现在啊，当然不错嘛，一定有你存在的理由啊，但是不够，不够代表说你还可以有更高的层次去发展。那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呢，如果光是在那些不错的层次啊，那不行，还要不断提醒自己往上奋斗。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如果朋友都是类似的，才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啊往上不断的提升。所以讲到交朋友这三种比较好的，三种比较差的，那么孔子也当然希望我们多交好朋友。所谓交到好朋友啊，他特别提到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乐结礼乐，用礼乐来调节生活。我们的生活啊，从早上到晚上，中间要工作，但是你平常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呢，礼啊就是一个很好的规范。礼跟乐分工合作，一般讲礼乐的时候可以这样说，礼是要让你人间有秩序，所以你要就身份、就年纪、就各方面来衡量，衡量之后呢，长幼尊卑就有一个秩序，有秩序呢，这样才能够形成一种比较长期的稳定的关系。乐呢强调和谐，因为礼强调分，大家长幼尊卑分清楚，乐就是要和谐。和谐的话呢，透过音乐演奏也好，欣赏也好，每个人情感打成一片，就好像人活在世界上能够分也能够和，如果只有分而没有和的话呢，人与人相处很大很大的压力，那彼此之间情感之间就很难协调。如果只有和而没有分的话呢，变成是老老少少通通很和谐，你没有这种长幼尊卑的区分也不行。这是古代社会一种对礼乐的看法。那么孔子为什么特别崇拜周公呢？就因为周公治理作乐，治理作乐之后让人的社会啊，有他的规范，也可以达到和谐的效果。所以孔子说，第一种有益的快乐是乐结礼乐，用礼乐来调节生活，以此为乐。第二种呢，乐道人之善，就是在背后称赞别人的优点，以此为乐。啊，这一点很难做到。通常我们在背后讲别人缺点，以此为乐啊，在背后讲别人怎么样怎么样，觉得蛮有趣的啊。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没人说，到最后呢，就是变成互相批评了，见不得别人好了，这都是很自然的一种缺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听到孔子说话了，要乐于称赞别人的优点，并且这个是喜欢这样做。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我在很久以前年轻的时候，一些同学们呢、啊、 有一个人犯了一个错，这个错误里面有些误会，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有很多录音带，那这个同学负责保管，最后把它全部变卖，事实上没有人有证据啊，只是大家在猜他是不是把录音带变卖了。结果后来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学者见到我就问某某人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个事啊，问我，我说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你不应该这样说他。结果这个话传到当事人耳中啊，他对我非常感谢，我也吓了一跳，他为什么忽然对我那么好，因为我在背后啊替他稍微辩护一下。其实我讲的只是公道话，就是说没有证据我们只是猜测嘛，对不对？猜测的话不能够当做一个什么明确的这个罪证啊，就这么简单。所以人跟人交往，我有时候把朋友啊怎么界定呢？所以朋友就是两句话，第一，一起制造回忆的人，比如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拍一张照片，将来呢隔了几年呢、啊、打开相簿一看，哎，有些人一起上过课，哎，制造的回忆。我们自己家里面相簿每一张都是回忆嘛，这是过去的事啊。过去的事情的话，你今天时空差距很大了，很多都忘记了，但是你打开相簿一看，朋友就是一起制造回忆嘛，我们就是朋友了，同学啦、同事啊都可能。第二个呢，是朋友就是在背后替我辩护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在背后辩护啊，因为你稍微有点名气之后呢，所谓的名之所在，谤亦随之。在社会上，在某个行业里面，你有点名声，后面就有人批评你了，毁谤你了。这时候如果有人替你辩护，你会觉得很愉快，很安全。所以呢，我们对朋友也应该如此，制造好的回忆。朋友被人批评，我们要提出适当的辩护，好像他在场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对朋友可以这个提出来的简单的描述。然后孔子也说到第三种有益的快乐呢，就是多交好朋友，乐多贤友，贤就代表杰出的好的朋友。你多交好朋友的话呢，自己也会慢慢改善呢。我们常常讲儒家的思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他讲的道理呢，是他说好你听得好才去做，或者他说好是本来那就很好，你本来就该做的，这要分清楚。比如我常常在教书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呢、啊，听我上课，难免会觉得有压力，他们就跟我抱怨呢、啊，他说老师，没听你上课以前呢、啊，也不觉得孝顺有什么重要，听你上课之后呢，就觉得不孝顺不行了、啊，早知道就不要上课了。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没听你说孝顺的道理，我就不用孝顺了。我就跟他说啊，孝顺是你本来就想做的，本来就应该做的。以前你只是不在乎，我跟你讲了之后，你了解的道理，引发你内心真诚的情感、真诚的要求啊，你应该觉得快乐啊。不然的话，那还得了？听着孔子这些话都倒霉的，本来不做好事，必须做好事了。但是你现在要了解，做好事本身就会带来快乐，因为它符合人性向善的要求。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快乐由内而发，它就不再是外面的快乐，这是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呢，我们讲到孝顺也好，交友讲诚信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同时孔子也提到三种快乐是有害的，既然是快乐一定让你很开心，但是有害啊。怎么样有害呢？乐交乐，乐亦游，乐厌乐。交乐就是骄傲自满，哎呀我觉得很快乐，因为这边我最厉害，我最伟大，这种快乐有害。就跟你交朋友的时候，朋友喜欢拍你马屁，刻意讨好，哎，正好配合这边骄傲啊，带来快乐，这不好。第二种呢，亦游呢，就是整天呢、啊、到处吃喝玩乐，就是亦游。吃喝玩乐也有它的乐趣哦，一到吃饭的时间就感觉到人生很完美，桌上的菜肴都很丰盛，但是这种快乐啊，实在是非常的单纯，它只是满足本能的需求而已嘛。所以这种以这种快乐为乐是不好的啊，它让你单于逸乐而不知道长进。另外一种快乐呢，跟这个类似，乐宴乐，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就是宴乐。 那这种都属于他诉求的层次呢比较低，只诉求于身体的需求。而我们讲朋友的时候呢，讲到道义，事实上我们记得孔子的话，别人送他车子送他马很贵重啊，他不会作揖拜谢，他当然会说谢谢啦，拿来就用，他不会打工作揖啊，慎重的感谢。因为朋友本来就有通财之谊嘛，当然是朋友，你钱多哪里来用，钱反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你一个人那么多，朋友那么苦，那怎么可以呢？实际上这个是很好的理念啊。然后呢我们再问，那这样的想法跟朋友来往真的是这么特别吗？我又想到西方两位哲学家的话，第一位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坏人没有朋友，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很奇怪，坏人怎么没有朋友呢？黑帮黑道不是成群结队一大堆人吗？怎么没有朋友呢？因为苏格拉底啊，他的意思是说朋友绝不能离开道义啊，坏人是不讲道义的，所以坏人没有朋友，他是这个逻辑。那你说坏人也有朋友，你看看美国很多黑社会的电影就知道，黑社会的老大怎么死的，很少有安享天年的，大部分都是被他的部下翻脸啊，或者这个给暗杀了。所以呢坏人没有朋友是这个意思，用利害来结合的也会因为利害而分离，因为道义而结合的他永远不会分散。在庄子里面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是庄子的原文呢、啊。他说君子交往的时候呢，淡淡的像水一样，不会太浓，但是呢长流不息。小人之交甘若醴，醴是一种甜酒，很甜啊，喝甜酒很好喝，所以小人之交呢开始的时候恐怕很甜美，后面就无以为继啊。这是庄子的话。那么第二位我要介绍的西方哲学家是罗马时代的西塞罗，因为西塞罗写了很多好文章，其中有一篇讨论到友谊，他特别强调，他说友谊啊，朋友对我们来说就好像阳光一样，如果把朋友全部拿走，就好像人生里面没有阳光一样，一方面一片漆黑，另一方面呢没有温暖。因为朋友实际上是来自于缘分，他跟家人不一样，家人往往来自于命定，你出在什么家庭，你有哪些家人，这都是命定的，不是你选择的。有时候一家人在一起还会有压力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八字相克了，星座冲突了，都可能的。所以有时候一家人相处也有压力，很辛苦的，但是那是命定的，你不能选择，你就只好修炼自己了。但是交朋友不一样，交朋友不能勉强，因为是你自己的选择嘛，合则来不合则去，孔子也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年轻的时候理想一样并不代表一生都一样，因为人是会变的，人是会变的话呢，朋友就要经常沟通，并且常常要互相砥砺自洁，志向跟他节操。所以我们谈到这个西方的很多学者谈到友谊的时候呢，也都特别给他加强分量，说这是我们人生里面的随缘而定。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说，交朋友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叫结缘，广结善缘啊，比如说你喜欢读书，参加读书会交的朋友，你喜欢下棋，参加棋友社交的朋友，就是广结善缘啊。那只要有共同的兴趣呢，就会让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说话有的话题才能建立共识，再进一步呢，在许多方面呢都可以互相帮助。第二个是要惜缘，珍惜每一个缘分。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这班同学感情很好，大家都很珍惜，但是还不够啊。第三步是随缘，你说珍惜缘分，你说到一个时候该分手了还是要分手，不能说我们这班同学感情很好要毕业了，大家都同意不要毕业留级一年，那不行啊！你留级一年将来还是要毕业的嘛，所以你不如怎么样呢，随缘，该分手就分手，将来一定还有再见面的机会，希望将来再见面的时候呢，我们都更成长了，在事业上都更有成就了。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同学会啊， 毕业的十年回来参加同学会都很尴尬，为什么？因为大家见面就问在哪里工作，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到底赚多少钱，这是很尴尬，因为你其他方面没有沟通的机会，往往就以现实的利益来考量嘛。那么女同学呢，结了婚同学会就问嫁了什么人呢，生了儿子念什么学校啊，又比来比去了，比到最后呢，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同学会啊都是在互相比较，比较的标准都非常外在化，很可惜。怎么可能会有人说大学毕业十年见面问他说这几年读了什么书，不会有人这样问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大学的同学会，毕业十年之后本来就应该从大学延伸出去，见面就问这些年人生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历练啊，读了些什么书，有什么样的心得，这才有意思啊。所以孔子有个学生叫曾参，他就说了，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话说的真好。什么叫以文会友呢？他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用文这个字。什么叫文？文这个字含义非常丰富，因为孔子说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嘛，所以这个文代表文化的素养啊。我们在易经里面也提到人文化成，文代表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受到某种教育有某种改变啊，从说话谈吐到言语行动各方面啊，都能够表现出一种教育的水平。这个文当然也包括文艺啊，各种活动啊。所以君子因为文，借着文来互相交汇，互相来往。那么交朋友目的何在呢？用朋友来帮助你走上人生的正路。以友辅仁的人呢、啊，我们一再强调仁义的人就是代表人生的正路嘛。因为一个人走人生的路很辛苦，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是走在人生的路上没有朋友的话呢，坚持不下去啊。因为每一个人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自有不同的环境，你如何坚持理想呢？有时候好朋友 不见得在身边啊，啊，这个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你要经常想到他恐怕就在我旁边一样，经常联络互通音信，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这就是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呢，从曾参的话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朋友有时候是我们的镜子啊，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真相。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就要看这个孩子有哪些人做朋友。很多父母啊，有时候难免抱怨说我的孩子很好，但他交的朋友不怎么样，他有问题都被朋友害。但是这个时候说不定别人的父母啊，也把你的孩子当做那个会害人的朋友啊，这样互相责怪，这很可惜。所以我们要强调什么呢？强调人生是不断在成长在变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他阶段性的朋友，过了那个阶段恐怕只有极少数几位留下来啊，就好像一种这个慢慢的筛减淘汰，我们把别人筛减了，别人也把我们淘汰了，它是一种互相调整的过程。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情感方法是什么呢？比如把你过去这一年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列出名单来，按照顺序，过去这一年来往最多的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列出十个，列出十个名单之后呢，接着问自己，我跟这些朋友认识多久呢？就会发现大部分呢、啊、都是五年之内认识的。那你就要问呢、啊、那五年之前的朋友到哪儿去了？都被开除了。你被开除不是你把别人开除，别人也把你开除，因为不来往是互相不来往嘛。那如果你所认识的朋友交往的朋友最密切的朋友都是五年之内认识的话，那不要忘记啊，再过五年现在的朋友也不见了。那这样一来的话，人的生命啊没有什么好回忆的，变得非常短暂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建议，你过去这一年来往的朋友最理想的比例啊，是这个有三四位是这两三年认识的，因为这两三年因为工作或者特定情况的要求啊，你可以跟他多来往嘛。那也有三四位呢认识五六年的，那另外也有三四位呢认识十年以上的，当然看你年纪了。以我来说的话，能有几个朋友认识四十年以上的都有， 偶尔还会来往，因为40年以上50年以上，那时候我们还在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啊，你看到这样的朋友就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今天差了多远呢？一个人最好是在80岁的时候还记得18岁的时候的理想。我今年80，还记得18岁我在想什么，这样生命啊才感觉到它源远流长，感觉到生命有它的一致性，能够连贯下去，生命也才有力量。否则你到了70、80岁，以前17、18岁完全忘光了啊，变得不认识了，这就很可惜。有时候一个人做不到，需要朋友互相鼓励互相帮忙。所以人的生命过程呢，他不可能一个人走路。儒家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有很好的社会理想，希望能够借自己的能力来改善社会。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啊非常有限，一个人的理想呢往往只是幻想，除非他能够得到朋友啊互相支援，大家商量说这个不是幻想，他有某种跟现实结合的可能，他也可以以某种方式来加以实现。那有这样的朋友互相鼓励的话呢，人生才显得比较完美。当然我们问孔子的话呢，孔子有很多学生呢，他的学生其实有很多跟他也都是像朋友一样的，虽然年纪有点差距，称作忘年之交嘛。对学生来说，孔子是标准的良师益友，而对孔子来说呢，这些年轻的学生呢、啊、也让他常常想到一种青春时代的一种热情，一种怀抱，想到这个人生的理想可以不断的去努力实现。那如果我们要问说，我们就吹毛求疵好了，孔子有没有不太理想的朋友呢？哎，也有。在《论语》里面有一个孔子的邻居吧，也是他老朋友，这个人很不像话，《论语》里面记载很短，叫做元壤夷释。元壤就是他的名字，这个人叫元壤。什么叫夷释呢？夷就是平，释就是等候。孔子去他家看他，他是居然坐在地上没有坐相，叫做仪式，坐在那儿简直没有坐的样子，等待孔子来。孔子看到他就生气，就讲了一句话：幼而不训悌，长而无素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接着还有暴力倾向啊，用他的棍子啊敲他的小腿，以杖扣其筋。哎呀，想不到孔子还会揍人啊！他揍谁呢？揍那个老朋友，因为他实在太不像话了。当然关于元壤的资料很少，有人说他在妈妈过世的时候呢，也不哭，还照样过日子，不在乎的样子，他就故意想要超越法律跟礼仪的规范。孔子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孔子说他什么呢？第一，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呢，既不谦虚也不友爱，就是幼而不训悌，年长的上来之后呢，没有任何行为啊值得别人称赞的，长而无素焉。一个人到年纪大的时候，总要有一些作为是正面的，让年轻人可以称赞，他没有。这样的人如果老了还不死，那就是贼。贼不是小偷，贼代表伤害，伤害什么？伤害了做人的典型嘛。年轻人看到这个老人家一辈子没做好事也活得很久，年轻人就会想说，那我想活得久，我也不见他做好事，这很可惜。对啊，我们都希望好人长寿，坏人短命，但他就不敢做坏人嘛。所以孔子说，这样的人呢、啊，老而不死，真的不理想，伤害了人格的典型，是为贼。所以孔子也有这样的朋友啊。所以我们交朋友有些也是特殊的缘分啊。但是整个在《论语》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还是有很多鼓励、期许我们珍惜朋友的这一方面。像《论语》第一句话，大家都熟悉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间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有时候大家在一起切磋琢磨，从各方聚在一起，感觉到说做一个人他的价值真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去实现。我们有关朋友的情谊方面呢，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